好好，我们齐物论已经讲了两堂课了，我们上堂课有讲一些，就是说人有的时候每一个不同的个人，他的选择可能每个人的生长环境或者是他的父母对他的教育也好，催眠也好，可能也会携带着一些不同的信念群，形成他这个人的核心。可是我想的，我们人啊，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观念以后，就常常会忘记，就是跟他处在不同的生长环境或者是处在地球的不同的地方的人，可能会形成另外一种观念。而因为我们人非常习惯于用自己的观念来解释我们所遭遇到的事物。比如说，非常相信因果报应的人，可能就会把他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好事跟他做的每一件好事画上连接线。他会觉得啊，我今天会捡到钱，一定是因为我昨天扶老太太过马路造成的，对不对？我们会用自己的观念去解释我们的人生。那么同时呢，你也可以说讲得更玄一点，就是你的这些观念会创造出属于你自己的实相。当我们有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真的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就像是我觉得我们近代的历史活生生血淋淋的教训，就是说教人闻到香烟会得到肺癌，很多人闻的香烟就得了所谓的二手烟肺癌，这个比率是在这个宣传之后就增加了至少八倍。那告诉妇女呢，很多女人给你一个统计数字，说女人很容易得乳癌，你一定每天要摸乳房检查。那如果你三天两头都在那边摸着自己的胸口窝找寻乳癌的踪迹的话，那这个念力其实是很强的祈祷，它可能会成真的。就是说甚至我们的医疗系统，当然我不敢说医疗系统太多的坏话，可是呢，我想当我们进入全民健保时代的话，那就会有一些保了险的小孩子在那边哀叫说，我健保之后都没有生病好亏哦，对不对？所以为了要老本，总要生几场病才行，不然至少去拔个牙，对不对？不然的话捞不回来，是不是？就是我们生活中充满了很多自我暗示的讯息。但是庄子讲的是，我觉得庄子比较强调的是我们人有没有足够的度量，或者说心的容量也好，去认识到自己的观念不见得等于大宇宙的真理。但是大部分的人其实不见得有这种心的容量。当我们看到一个别人用一种不同的观念去活一种跟我们不同调子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觉得不太舒服，轻则不太舒服，重则感到相当的不认同。那像这种不认同的感觉，像我上次有讲到，比如说像美国的黑人看到美国的白人都会觉得白人好虚伪，对不对？像我们现在看台湾的偶像剧，常常会觉得这个演员演得不好，那个演员演得不好，你看美国的偶像剧没有一个人演得不好，美国白人天生就是演员，非常虚伪，这样子是不是太以偏概全？但是如果在美国待过，你就会知道美国那个白皮肤人讲话会有很多做作的表情和动作，很会演。所以呢，在同一个国家里面，他们的白人也在嫌黑人怎么那么鲁莽，就是他们好像代表了不同族群的信念，很多东西好像黑人有什么不高兴就直接骂出来，就是在街上面对方就像你的兄弟姐妹一样，有什么意见就啪啪啪讲出来，那白人有什么意见就遮来遮去，要拐来拐去，要用很隐隐约约的讽刺的方法来表达他的不认同。但是这两种在一个国家里面的观念上的分裂哦，其实你也可以用庄子的齐物论的角度来说，求熟之道就在彼此之中哦。身为一个比较虚伪的人，非常需要那一份比较直率、比较能够大声说出自己真心话的能量的人。那身为那个太直率的那一种人，他其实也很需要很多润滑剂，或者说是保护措施，让他跟他不认同的人能够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如果我们现在用台湾现在更常见的一种情形，我不晓得各位同学，你们这一路走来哦，如果我们把生命中的所有人看作一个班级的话哦，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用功的好学生，还是一个不用功的坏学生？其实在一个班级里面哦，有的时候好学生也会看不顺眼坏学生的，坏学生也会看不顺眼好学生的。那坏学生为什么会看不顺眼好学生呢？就是他好像比较多，大人会认同他，比较装乖，比较得宠。 可是有时候，好学生看坏学生，其实有时候也很不是滋味，对不对？因为你知道班上第一名的那个同学哦，他今天数学没有考到90分，回家就会觉得父母的脸色会很难看哦。可是班上最后一名，只要考到40分，他回家就可以夹菜，对不对？就是人生怎么可以过得如此轻松呢？对他的要求这么少，我在这边读书，他就可以去玩。我小时候是那种学校里面的乖宝宝，你知道我心里头很酸。就是那个班上后段的那个同学，今天可以去钓青蛙，明天可以去抓蚯蚓，什么都有的玩，你知道吗？还可以去飙越野车，人生超丰富。我就每天在家里对着一本书，是不是？可是呢，像这样的一种观点上面的冲突，当然，我不是要说坏学生一定过得比较好哟。